第十八集，简单的一句话一出来，顿时下面开始了一阵骚动，半晌却无人答话。孙杨和萧夜年脸上均显出了怒色，但却没有说话，只是看着逐年至穷。孙杨刚才已经说过了，从这一刻开始，逐年至穷就接管了洪秀军，那么也就没他们什么事情了，接下来就看看逐年至穷会怎么做。逐年至穷笑了下，慢悠悠地走下了高塔，站在人群前，打量着站离他最近的一个娇小的女士兵。只见她的脸已经变得又黑，但是她那双灵动的大眼睛却咕噜咕噜地旋转着。逐年至穷笑着上前，在众目睽睽下站在那个女士兵面前，挑眉对着那个士兵轻声说道，如果你想什么恶作剧的，那你还不如和我比试下，你觉得怎么样？那名女士兵吃惊地看向了逐年至穷，看到逐年至穷挑起的眉在上下打量逐年至穷，嘴角咧开，笑着说道，好啊，虽然知道你是想立威，不过呢，我接受，只是到时你要是输了，你可不能给我哭鼻子，那要是你输了呢？啊，笑话，我怎么会输了呢？我看你嬉皮嫩脸的，等下哭了，我可不好交代。要是你输了，我要你给我带好你的那些小兵们，听从我的命令，怎么样？也许别人看不出来，但是逐年至穷他却从刚才的训练中看到了在场将近一半的人都是听这个女兵的命令的，而另一半却听从一个男士兵的，这两个带头的头头却也是那种不和的，这样也在无形中形成了两队人马。不过这样似乎也不错，有竞争才会有动力。而接下来逐年至穷只是做了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就轻易地将那女士兵拿下了。他按照那个女士兵的要求，用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就给他收服了。而对于另一半，逐年至穷说了，他和孙杨的比赛并没有结束，另一半就是孙杨的部队了。逐年至穷带着属于他的小分队到了训练场的一角。我也不想瞒着大家，我们大队和孙杨带的大队将在一个月后有个比赛，而在我看来，他们都是男兵的代表，对于我们女兵是很不利的一个条件。我们大队里分成现在共有200人，我给你时间，你们自己再去给我分成两个大队，每个大队再分成两个中队，每个中队50人，每个中队再分成两个小队，每个小队25人，每个大队、中队、小队都要选出一名队长出来，之后我的命令会下达给大队长，大队长下达给中队长，中队长下达给小队长。记住了，我让你们选出来的队长不是摆设用的，队长是你们选出来的，你们如果到时不听从各个队长的命令，那么你们也在军队里待了有段时间了，也该知道违反军令的后果。在我们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们将会进行各个小队、各个中队、大队间的比赛，如果哪个队一直都是在最后名的，那么那个队的队长就去给我扫一个月的厕所。逐年至穷的一道道命令下达，让站在他身旁静静看着他的萧夜年和唐琴两个人傻了眼，他们仿佛看到了当年的那个逐年至穷。简单是语句，简单的安排，却总是能有不一般的效果。他们有着叽叽喳喳的人群，看着笑着走向他们的逐年至穷，他们对了眼，笑了。小穷，你这样做有什么意义在里头吗？唐琴沉不住气，看着逐年至穷就上前拉住他，惊喜地说道，其实我也不知道有什么意义。逐年至穷不好意思地笑着向萧夜年他们摸摸头说道， 我就是刚才站在高塔上的时候，脑袋里面就突然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做法。但是我知道，这样我就能省出很多的时间来，而且这样层层压下去，到了士兵的身上，压力就会是最大的。
叶宁，你觉得这样算不算是层层高压呀？
唐琴额头起了黑线，嘴角抽搐地对萧叶年说着，
但是这是至今为止最好的办法，至少我是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了。
萧叶年两眼放着金光，
这就是疏灵，这就是传说中来助他的疏灵。
他的身上简直就是有让人没有办法阻拦的光彩，让人离不开眼。当天晚上，竹年志琼组织了洪秀军去了一片树林，吩咐下去后，他就转身离去了。而很快，大家都着手动了起来。
谁过来帮我下？我这边快好了。
清晨，竹年志琼已经准时从睡面中醒了过来，他伸展了下手臂，抬了下腿，开始慢跑向昨晚的集中地。看着一片空地，地上有着他安排树的木桩、做的沙袋、挖的沙坑、架的木桥、空中悬挂的木桩，这也只是个开始而已。中年志琼上前，掌在木桩上拍动，左挡右击，抬腿右侧左拍。中年志琼入神地对着木桩练着，全然没有注意到一旁已醒的众人。原本熟睡的洪秀军纷纷震惊地看着正在那里拍打木桩的竹年志琼。这木桩的用法居然是这样的，他们做梦也想不到，原来一个小小的木桩居然能这样运用。等下我会教你们这些东西到底是怎么运用的，在这之前都和我一样，一人扛上一条木桩跟我走。我不管你们用什么样的办法，我的要求是你们必须跟上我的步伐。中年志琼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然停下，看着张大嘴巴看他的人，他大声说出了他的第一道训练。中年志琼将圆滚的木桩扛到肩上，看着洪秀军的女兵全部都和他一样做了之后，他对着昨天那个灵动的女兵说道，
安安，你还记得你昨天答应的事情吗？不努力的人，就算是天上掉馅饼，也只能被馅饼砸死，而绝对不会吃进嘴里。
说罢，他便向外跑开，只听到后面一个声音，
我们女兵是不是孬种？
不是。
我们能不能被男兵看扁？
不能。
那我们就跟上，我们不能让一个刚断奶的奶娃娃给看扁了。
竹年志琼听到奶娃娃三个字，脚步顿了下，还好自身的平衡感比较好些，不然恐怕就该摔倒了。他停下了脚步，看着离他越来越近的脸上充满了坚决的女兵们，苦笑了下，转身继续跑开。训练场，孙杨看着那些依旧在那里训练的男兵，感觉上去没了往日的激情，有的甚至开始偷懒了。孙杨看着脸都黑了下来，不过也没有多大的在意，他可不相信女人能够赢得了男人。女人在体质方面本来就比男人弱上很多，再怎么样的训练也是没用的。
听说昨晚女兵那边被带到山上去了，好像忙活了一整个晚上，今天一大早的小琼就上山去了，一身的劲装，我想应该是去训练了。你准备的怎么样了？要不要我去帮你探探？
唐琴看着有些心神不宁的孙杨，又看向了那些开始偷懒的男兵，调笑道，这样就开始偷懒了？小琼的那个方案是很好，要是有很好的训练方案，那么想打败这些男兵也并不是没有把握的。唐琴想到昨晚他跟竹年志琼上山看到的景象，
他还真是有点糊涂了呢，也不知道现在那个地方怎么样了，训练基地弄好了没有。
你要是好奇想去看那就去，我要开始训练我的男兵了，恕我不能奉陪了。
孙杨看着偷懒的男兵，冷冷地看了眼唐琴，转身向训练场走去。唐琴笑了，他确实是想去看看呢。
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三四，跟上。
这就是你们说的厉害吗？
这就是你们的能力吗？我怎么看就是比我这个刚断奶的奶娃娃还不如，这就是你们想要超越男兵的决心吗？唐琴出现在山脚，看见竹年志琼肩上扛着原木，满脸汗渍的对着他身后同样背负着这原木的女兵叫喊着，看着女兵从他身边越过，留下一道尘埃，唐琴的心里错愕住了。这样算是什么训练啊？练的又是什么？唐琴运功看向了女兵消失的方向，她也想试试这样的训练。
小琼，你把原木给我吧，我也想试试。
唐琴到竹年志琼身边，伴随着竹年志琼一同跑着。竹年志琼并没有理会她，只是冷冷地看了她一眼，继续向前跑去，口边还不忘叫嚷着让队伍跟上。在竹年志琼终于带着队伍回到出使地时，一个个女兵纷纷累倒在地上，呼呼的大声的喘息着。竹年志琼冷眼看着，喘着粗气说道，你们看看你们现在的样子，我看你们连我这个刚断奶的娃娃都还不如呢，都给我起来。201号人人人脸现愧色，一个个忍不住都低下头去。是啊，连这个大家说的奶娃娃都坚持了下来，而且到现在还站着，自己等人有什么理由躺下？
我数到三，还没起来的就给我打包回去。像你们现在这个熊样，你们以为洪秀军是谁都能进来混的吗？现在马上给我起来运功，给你们半刻钟的时间恢复体力，做不到的等下就可以直接给我走人。
而接下来的训练唐琴也参与了进去，等到停下来休息的时候，他才发现他的后背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湿了一大片，他的手也轻微的颤抖着。就在他看见竹年志琼走原木桥时，他只觉得自己背脊上嗖嗖的冒冷风，他忍不住拼命的揉了揉眼睛，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只见竹年志琼独自走在原木上，两旁不停地有木桩沙袋向他攻击，但是他总能轻易地闪躲，将木桩打断，这该要有多大的力气才能做到啊。我给你们五天的时间，五天后我会来看成果，如果到时还有人没办法完成我交代下来的任务，那么以后也就不用想着出去做什么大事了。听好了，五天之后没通过任务的，那么就自己打包回去看院子，别在此地浪费时间。
说罢，竹年志琼连唐琴也没看，就直接走掉了。看着竹年志琼离去的背影，唐琴细心地看到竹年志琼的腿和手也在轻微地颤抖，这是疲累到了极限才有可能出现的不受控制的情况，但竹年志琼脸上竟然一点儿也没有表现出来，单单是这份忍耐力，在场助人没有一个能够及得上的，就算他也不例外。竹年志琼一离开，女兵一个个的均倒在地上，开始了声声的抱怨。
你们说小熊少爷还会来吗？一个女兵说道。
不知道，但是他一个大男人的和我们女人较什么劲啊，他是男人，体质再怎么说都比我们好吧。
对呀对呀，他那种叫做站着说话不腰疼。
唐琴笑出了声，这下女兵才发现原来还有唐琴这个人的存在，这下个个都扬下了气，纷纷的看着唐琴，都希望唐琴不要说出去。
半晌之后，唐琴从草地上起身，走向了原木桥，背对着女兵。他们就听到唐琴淡淡地说道：
小琼并不比你们好到哪里去，她不但也是个女人，而且之前还中毒了，病也刚好不久，所以万事不能只看表面的。你们看安安，你们就没想过为什么一向想偷懒的安安此次为何这般努力，甚至刚才她也没有落下。
这一刻众人才发现，他们女兵的头头从训练开始后就再也没有掺进他们的聊天当中。话说竹年志琼刚进房间，萧叶年就上门来：
琼儿，你卧床那么久，别太辛苦了。
萧叶年坐在椅子上，看着竹年志琼一身的汗水，湿哒哒的发丝，他无奈地摇头：
这是你的信件。
谢谢叶年姐夫，你放桌子上，我等会儿看。竹年志琼抬头对着萧叶年轻轻一笑，又低头继续收拾衣物。再抬起头的时候，发现萧叶年还在，好奇地问道：有事儿？萧叶年淡淡地回答：
你阿爸醒了，想见你。他让人找了好几天，我怕他担心，就让人送消息回去了。
萧叶年见竹年志琼依旧没有说话，只是简单的看着他，他脸色稍红。
其实我是敌不过。
我知道了，我会找时间回去看一下的，也是时候去了。竹年志琼越过萧叶年，看向了那蓝天白云，轻声说：这几天你让人给山上的妞们送食物上去吧，唐琴也在上面，我有事出去几天，女兵那边的事务安排的差不多了，等我回来会更近的。
女兵那边的伙食你不用担心，我会安排的。
在一座碧绿的山头升起了一片白雾，那原本并不明显的凸点在白雾的点醒下显得异常的明显。山中传来了一阵欢呼，一片欢笑，这样的声音传到了山下男兵们的耳中，他们分外的眼红和好奇，这到底是什么原因，竟然让女兵们荡来这样的欢声笑语？他们这是在训练吗？孙杨看着各个侧头眺望山间的男兵们，他放下了手中的碗筷，站了起来，轻声咳了两声，严肃地说道：
你们这是在干嘛？难不成还要我提醒你们，这次比赛的意义不成？难道你们认为你们一个月后要是输给女兵，你们还能照样子过不成？你们还有脸面站在那些女兵面前吗？你们还有脸面去追求你们心仪的女兵吗？
孙杨说着说着，就直接坏笑的挑眉看着众男兵说道：
如果你们不想被女兵们看不起，那么就给我好好的训练。要知道，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是。
孙杨看着认真投入训练的男兵，看了眼角落里的竹年志琼，勾起了唇角。在这样长期的相处下，男兵和女兵间不能说是没有感情的，暗生情意的更不可能说一个也没有。在竞争中产生友情，在友情中产生爱情，当然也包括了在友情中产生情敌，在情敌中产生敌人。人是种很可怕很奇怪的生物，特别是女人。女人一旦喜欢上一个人之后，就会有着太多的异常举动，有的能在被喜欢的人拒绝后产生轻生的心理，有的却会对她喜欢的人所喜欢的对象进行狠绝的报复性的攻击，让其陪她一同伤痛，有的却会因为喜欢的人背叛了她而将自己变得懦弱，用伤害自己的方式来设法伤害那个曾经也喜欢他的人。总之，还真的是验证了一句话：女人心，海底针。本集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下一集。